看得出来吗？现在很明显的，一直从南边的这个曼利橡树，我们如果再往北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在巴山有一些的橡树，毫无疑问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圣经常常提到橡树？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故事又和橡树发生关系？那我们要找出它的答案来。那么找出它的答案的时候，我们要读一段圣经。这个表面上看没有关系，毫无关系，风牛马不相及，事实上非常有意思。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，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，对不起，是出埃及记二十六章，出埃及记二十六章。第一，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造。我们只讲一个例子，你如果讲到会幕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提到的就是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那么不只讲到在这里做的幔子，也讲到这个大祭司的袍外袍，做石榴的时候也是用这种线来做的。那么很多地方我想我们不去提它，但是这个是个典型的。我所要提的就是这里有蓝色、有紫色，还有朱红色线。那么这个蓝色从什么地方来？现在他们考古学家还有圣经学者，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，现在我们终于找出来了。我们才晓得原来呀，这地中海沿岸每隔70年，大概古时候每隔70年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地中海沿岸你能看到一些海瓜牛，那些海瓜牛它里面有一种分泌，所以如果你能够从里面把你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化学原料嘛，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蓝色跟紫色呢都是从海瓜牛来的。那么你怎么分蓝色跟红跟紫色呢？是这样，就是因为地中海啊，那个太阳特别特别大。那么尤其在地中海的海边，如果你在岸上，你在沙滩上，你找到这些的话，那你要从里面去提取那个染在不同颜色的燃料的话，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太阳很亮很亮的时候，非常非常亮。那么这个在地中海常常这样。很亮很亮的时候它是蓝色，那么如果什么时候变成阴天你去拿的时候，那就是紫色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每隔70年，那么在地中海沿岸一带，在以色列的沿海一带到处，那么前不久1990年左右又有一次，好多好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每次圣经讲到蓝色紫色，不要忘记它从哪里来的，那个这个从哪里来的，这个来源呢，我们知道是从这些海瓜里来的。那么古时候啊，这种蓝色是很贵很贵，一磅的蓝色的丝大概就是10万美金，所以是非常非常贵重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把这个奉献，所以有蓝色有紫色。那么现在我要提的朱红色，这个朱红色这个颜色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颜色是从一种虫来的，这种虫呢，你如果把它的肚子刺透的话，你里面挤出来的就是朱红色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的罪虽像朱红，神要把它洗得雪白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会幕里面的朱红朱红朱红的话，那大家不要忘 scarlet。 那事实上呢，这个字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颜色是从什么，是从一种虫来，完完全全的一个虫哪里来的。那现在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二篇，大家看诗篇二十二篇，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，我的神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叹的言语。那弟兄姊妹，诗篇二十二篇是十字架的诗篇， 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说，虽然在大卫在主降生以前一千年，他就预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要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然后你如果读到第十四节的话，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融化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明明是钉十字架的光景。然后第十六节，犬类围着我，恶狼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。很明显的兄弟，你看这是十字架的，这是关于十字架的预言。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读第六节，但我是虫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那非常有意思，这里说但我是虫，这个虫这个字，你若去读希伯来原文的话，和刚才我们所说在会幕里面那个朱红色是一个字，不是两个字，一个字。所以圣经里面形容这个朱红色的时候，事实上因为这个朱红色的颜色从哪里来的，是从这个从什么地方来，是从这个虫里面来的。所以这里说但我是虫不是人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这句话？为什么他说我是虫不是人？意思就是说，你的罪虽像朱红，在这个会幕里面，那个朱红的颜色，你形容那个颜色，你要问那个颜色从哪来，不是化学染料，事实上从虫来的。那么现在我们主说，我就是那个虫，我是虫不是人。那这个和橡树有什么关系？问题在这里，这种的虫啊，向来是附在树上，完完全全附在树上，可以说是寄生在树上面。那么是什么树呢？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它向来是附在橡树上，尤其是蔓蔺橡树，毫无疑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的眼睛慢慢就开始亮了，现在你就会明白说，等到你回过头，你如果明白十篇二十二篇的话，现在你才能明白犹太人一段的历史，才明白旧约一段历史，才明白亚伯拉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为什么他住在曼利橡树，为什么亚伯拉罕无论到什么地方好像不能离开橡树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知道说那个橡树和这个朱红线，或者说和这个虫发生关系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非常清楚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希腊原文你知道是彼得书信那里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原文就是他被挂在树上。弟兄姊妹，稀奇，他说我是虫的，而这个虫呢，你看见吗？它是紧紧地贴在那个橡树。到了狂风暴雨的时候，尤其狂风暴雨的时候，那个母虫要保护幼虫，甚至保护幼卵，它全身就贴在那个树的上面，那么贴得很紧很紧，所以不知不觉那些刺就刺到它的肚腹里面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它这个整个的颜色就流出来，液体整个就流出来。所以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你从远远看过去，如果太阳光能照到的话，那么你看见远远看好像一滩血一样，好像一滩血一样。母虫为了幼虫把它生命给出去，所以现在幼虫能够在阳光底下，幼虫能够在新鲜的空气底下，就开始他们的明天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说我是虫，就这样的一个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的时候，他就好像寄生在橡树的那个虫。那个虫是什么虫？那个虫就是虽然我们的罪像朱红，他都要把我们洗得雪白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橡树和我们的救恩发生什么关系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所以为什么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到了时间，到了橡树那里，他的光就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是我们整个救恩的中心，十字架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。我们如果今天有启示的话，是因着十字架。不错，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启示，但圣灵永远引我们到十字架，十字架永远引我们到圣灵。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，如果你要与主交通，希伯伦就是与主交通，里面就是与主交通。希伯伦是三地，你记得那个，你记得那个谁，你记得那个，你记得加勒说把那个山地给我，弟兄姊妹，他要是得着那块地，因为那块地是迦南地，乃是最好的一块地，他果然得着那块地，不要忘记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得着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，他们当得的，但是加勒所得的那块地，不光是他当得的，而且是他得来的，他得来的。所以最后，所以他得的最好的那块地，那块地虽然是艰难，代表山地，虽然有巨人，但是他们成为我们的食物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一碰到艰难的环境就被打倒，我们做了环境的食物。圣经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长大。那弟兄姊妹，就在苦难的里面，你就能学习与主的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那里。希伯伦代表与主的交通，我们怎么与主交通？我们今天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？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叫我们称义，十字架也成圣。所以你如果今天要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有美好的生活，不要忘记你不能离开橡树，不可能离开橡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幅图画是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现在我们再加上一点证明，这个证明是什么呢？就亚沙龙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亚沙龙呢是这个是大卫的儿子，但事实上亚沙龙呢是他所有的儿子里最美最俊美的。那不过是最俊美，我相信如果你们全圣经要选出一个美男子要排行榜的话，虽然大家不喜欢亚沙龙，因为亚沙龙后来背叛了，但亚沙龙就做美男子的标准来讲，他一定是圣经中的第一名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过这个题目，圣经的美男子排行榜第一个是谁？第一个一定是亚沙龙。我们睁着眼睛自己看，我们看看十三摩尔记下，三摩尔记下十四章，二十五节，圣灵自己替亚沙龙做见证。二十五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那有的人会看错，圣灵不会看错，所以你肯定你绝对相信讲到美男子的时候，在整个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没有一个像亚沙龙。那么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？它美在什么地方呢？第二十六节，它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，重200个舍克勒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亚沙龙一面是俊美，而且亚沙龙的特点是什么？亚沙龙特点就是它头发，这个的头发，它每年剪一次头发就很重很重。所以你知道亚沙龙有很美丽的头发，那么这个是亚沙龙的故事，所以这是亚沙龙的特点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知道后来他背叛他的父亲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他要去追赶，他要寻索他父亲的面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他骑着驴子经过一丛的橡树的时候，一丛的橡树的时候，那最大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头发，结果他没有想到他的命就送在他的头发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等到他骑着骡子从那个橡树丛经过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他头发就盘在，因为头发就盘在橡树上面，没有想到骡子就已经走掉了。 所以后来他被敌人抓到。